两年以上，超过两天的。哪一个人在侍奉上有份的，请举手。在教会工作里面有份，若是不是教会，你在福音机构或者查经班有领人，有做领袖或者带领人，有份于圣工的，请举手。手放下来。哪一个是这个在东方信主的，还没有到美国来就做基督徒的，举手。哪一个是在北美洲才接受耶稣基督的，请举手。手放下来。哪一个是在无论东方无论西方基督教家庭里面，因为父母是基督徒而信主的，请举手。在基督徒家庭的，举手。好，哪一个人是在这个学校，无论是高中无论是大学，因为同学的见证，同在那个所知识的冲击以后呢，从耶稣基督找到答案信主的，请举手。好，放下来。哪一个人到今天还不大想信主的，请举手。都放下来，我要你们绝对诚实，你的绝对诚实的本身就很靠近主了。你诚实，那主就给诚实的人有一个特别要向他显明的恩典。如果你虚假，就是你称你基督徒也没有用。我不是说单单诚实不信主就会得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有一个责任，就是像 Francis Schaeffer 所讲的 ，the honest answer for the honest question。所以你们有追求真理诚实的心，我相信你这个诚实追求真理的心也是神爱你放在你里面的，让你应当很坦白地提出你不信的困难，你未信的原因，你还不能信的那些拦阻是什么，然后我们给你帮忙，给你带领。我再问一下，有哪一个人感到虽然信了，但是呢信里面有许多的困难很难解决，请举手。不要怕嘛，有的举一点点，就举出来，没有半举不举，都放下来。你们刚才找到一连听了三个钟头，这个头脑紧张吗？稍微辛苦哈，有一些词句要在想的。我怕你晚上不会太紧张，但是可能会更紧张，不知道。我们昨天在这里想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新约中间曾经记载过的那些呢错误的信。那那些错误的信中间呢，包括在信的中间只有认知神的存在，但与这位存在的神没有救赎的关系 ，no salvation。那第二种的信呢，就是在信的中间呢。虽然自己认为自己是信的，却没有主的承认，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和主之间没有真正 mutual relationship。 那他的建立信心呢，是根据他对神迹的好奇同神迹事实的吸引，所以这种的信没有真正的根基，因为不是以真理做他建立信心的基础。比方我们提到这个信甚至有份于一些的侍奉，但这个侍奉却没有真正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无论怎么样他不可能的真的果子出来。所以这样的信心呢，耶稣基督是从果子可以认出他的树来。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的是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就是呢我们对基督的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到底是根据什么，那我们知道怎样知道他。我们再读昨天所读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本来这个聚会是为基督徒同为侍奉主的人预备的，不是为还没有信主的，是比较深的聚会。所以我们不会太多从头提到关于这个福音的问题。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的圣徒中间这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大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连来世都超过了，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第十七节，一二三，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若不是人，就没有人知道人的事，若不是神，就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感谢主，主的灵愿意开恩，使人明白上帝的事，因为圣灵一切的奥秘他都参透了，连上帝的奥秘也参透了。你的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你的圣灵就是启示上帝的圣灵，你的圣灵是把人带入真理的圣灵，因为你的灵就是真理的灵。恳求圣灵帮助我们，使人得着智慧，开通人悟性，赐下启示的灵。求主今天晚上把我们带进你的启示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需要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你就发现了在认识论里面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不等生命低级对高级的了解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要真知道他。那么怎么可能人去知道上帝？人与上帝之间的这个知识是不是一件可能的事情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从第四节我先念，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从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大家来读这一句话语，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从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再次，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在这些里面有一个领域叫做 epistemology， 从希腊文转变过来的，这个字翻译的就变成认识论。那么这个认识论到底在讨论些什么呢？就是讨论我对知识的知识，这个是对知识的知识。换句话说呢，我如果知道一些的东西，那么那些被我知道的东西就在我里面的认知性里面是我知识的内容。我想这个门关起来，只开后面那个门。迟到的人就从后面走，这就不再开门了。那么对知识的知识同知识的内容是两件事情。我所知道的东西在我的认知性里面，那些东西的知识是我的知识的内容。但是我怎么知道我所知的是对的呢？这样，我所知道的对不对，我应当知道。如果我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对，那么这个知道对知道的知道是另外一种知道。那一种知道怎么可能？那种知道有没有限度？怎么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对的？怎么知道我所知道的来源是对的？ 我怎么知道我的知道有多少大的范围？怎么知道哪一个范围之外是我不能知道的？怎么知道我所知道的是一个不变的知道？那么这个对知道的知道的这种知道是一种认知论的知道。 To know why I know, To know what I know, To know my own knowledge。 这个对知识的来源、知识的范围、知识的这个性质、从知识的限制的这种知识叫做知识论。那么有关于知识论呢，这个问题就成了整个这个文化、整个这个科学，也是整个逻辑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对知识没有真正的知识，就把所有的知识当作是真知识的话，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把许多许多的东知识从真的假的全部混乱在一起。所以呢，真知道是很要紧。这个真知道呢，那我怎么知道我所知道是真知道？就对知识的知识。我们许多时候呢，我们评定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对的，这个东西是错的，因为我们有一些呢认知性的标准。这种呢 the standard of recognition， 这个认知性的标准呢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啊，每一个人对认知性的标准都是在主观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你认为对的，对我常常感到我感到不对；我认为可能知道的，你认为不可能知道。所以呢，这个认知性的本身呢，就相当受主观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提到，就我们用什么标准呢来做知道或者知识的这一个衡量呢？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做知识的衡量。当然，理性是人与动物中间最大不同的一个关于认知性的范围了。也就是呢，我能知，我能从意义、从性质去知一些东西，这个是动物完全不可能知道的。请把两个桌子叠在一起，在这里两个字，我要站高一点。快一点，两个或者三个叠在一起。不，就是这样，两三个叠在一起。啊，你去看见果效一定不同。再一个，所以我没有怪你们，怪我生得太矮。好不好啊？后面的好了哈，我怕你回去了后面短前面长。我们继续讲下去。那我对不起啊，这一段要你们用头脑了。这一段不是平常你摇摇扇随便听到好听笑笑不好听算了，这样一直想了脑筋要动了哈。那么这个认知论就提到我对知识的知识。那我们平常认为这个可知，那个不可知，这个知识对的，那个知识错的，我们都有一些衡量。而这个衡量的标准，这个 criteria， 这个 standard of recognition， 我们多数呢很普遍的就是用我们的理性的分析力。所以我们许多时候说呢，和我理性的就是和你的。你说呢，这个不合理，你问他和谁的理，他说不合我之理就是不合理，但是不合你之理的可能是他的理，和他的理的可能不合你的理。所以这样每一个理就有一个相当的主观的限制。如果理性有一个相当主观的限制的话，我们这个思想到底有没有客观的真理？如果没有客观的真理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讨论。为什么要讨论真理？如果我所谈的不能 communicate 到你那里去，你所谈的不能 communicate 到我这里来，那么你只要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个人走自己的路就是了。那么这个呢，就是个人主义在社会中间的产生。但是呢，在这个古希腊里面的苏格拉底就反对这种思想。当时呢，有这种思想的人叫做呢 Sophist。 那 Sophist 这个字是从希腊文 Sophia 来的。Sophia 后来就是 philosophy 的后面那个字 Sophie， 就是智慧的意思。那么 Sophist 这些人就是认为自己是有智慧的人。其实他们有智慧没有智慧呢，是他们自己看自己有智慧。那你说呢，如果一个人说我是科学家，他真的就是科学家了吗？是不是因为他自认他是科学家才是科学家呢？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到美国拿学位呢？你拿一个 PhD， 你拿一个还有什么 D 的啊？你那个 MD 啊，你那个 PhD in science, PhD in psychology, PhD in education I don't care。 你拿这个的时候我给人一看，人家点点头，你看到点头你心里很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认认了，他公认你的知识是可以被接受的，你明白吗？在这样呢，你就无形中承认一个公众标准对知识的看法。今天讲了很多的很多不同的 approach 啊，完全不同的 approach。 好，那么这个公众标准对知识的看法，也就是呢，无形中你承认有一些的真理或者有一些的事是普遍性的， universality of the truth， 就真理的普遍性是可以公认的。苏格拉底就反对那个在真理中间那个个人判断的个人主义者，所以那些个人主义者呢，就变成了人文主义之父 the father of humanism。 那么在苏格拉底时代呢，有两个重要的人物掌管了当时的这个 sophist 的这些的这些的范围。这两个人呢，一个叫做 Protagoras， 另外一个叫做 Gorgias。 Protagoras 有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他认为是有理，而我们认为是强词夺理。那个道理呢，用希腊文讲叫做 homo mensura。 你们知道 homo 这个字在希腊文什么意思吗？在拉丁文什么意思吗？就是人。 homo 就是人， ego homo 就是 behold this man， 就是人。那么 mensura 呢，到了英文就是 measurement， 所以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人是万物的衡量。换句话说，人对万物怎么解释，那么呢，万物就因着人的认知性成为那样。所以呢，这样讲起来呢，他所讲的 homo mensura 是以个人为主的，所以你对这个事物的看法是你的看法，我对这事物的看法是我的看法，你不接受我的看法那是你的自由，我不接受你的看法也是我的自由，我认为对的你可以认为错，你认为错的我可以认为对。这样呢，他就把这个个人主义抬到一个相当绝对的地步里面去。那么那个时候苏格拉底说 No， 不是这样，一定有普世的真理，一定有人人可公认的真理，否则的话呢，那么真理没有统一性，真理没有普世性，真理就不是真理。所以这个是苏格拉底从人文主义之父那些人最大的争论的地方， universality of the truth，这个 universal 这个普世性的真理。当然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整个西方的知识论一直研究下来，你就发现后来需要分的太多了。那我先谈一点，还没有谈到关于分的以前，我谈到 Gorgias 的思想。 Gorgias 甚至认为 nothing exists， if something really exists you cannot understand， if you can understand you cannot communicate， if you can communicate other will not understand what you communicate to them。所以呢，存有不存有，存有不能被认知，认知不能被交往出来，别人不能领受你所教导，或者不能有一些人与人之间认知性的共通点。那么这样呢，就变成一个相当绝对的主观主义，相当绝对的个人主义的一种人文思想出来。苏格拉底认为不是的。那但是我们今天比如说在数学里面，你认为对的我也容易认为对，对不对？在数学里面比较容易产生普世性，你明白我的意思？换句话说，你在数学里面所能找到的答案，我自己去做我也会找到那个答案，同一个题目可以几十万人用同样的方法找到同样的答案，所以在数学里面的真理是比较普世性的真理。但是在审美学里面的真理就不是普世性的真理。什么叫做审美学的真理不是普世性的真理呢？如果审美学是普世性的真理的话，那么呢就很多人生麻烦的事情产生出来。你要感谢上帝，有一些人看见你那只面孔就讨厌你。如果人人爱你，你要嫁给几个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有一些人看不对，好在不对，免得给他追得半死。有些人生得太漂亮，给人家追来追去，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必做，一直逃，从年轻逃到老，他就是做这个工作。所以呢，在审美学里面 aesthetic。在 aesthetic 那是另外一个范围了，在 aesthetic 里面你看见的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你认为美的我认为不美，我认为很丑的你认为美若天仙。所以呢，这个是非常主观，所以在审美秀里面的这一个呢，主观性呢是比较允许我们让它存在，但是在某一些的事情上呢不是这样的。 有一个人对我说，他说我喜欢那个女孩子，喜欢的不得了，我非她会死啊，非她会死。我说你爱她，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娶她。他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给他一讲也不错，那个女孩子。我说不错是不错，那么唐先生你的意见，我说你真的问我吗？真的问我，如果我讲了你还要听吗？当然要听，你不会气我？不会。我说他什么都好，你讲的都对，但他脾气太坏。那个女孩子脾气太坏，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吗？我就喜欢那种脾气。我说算了，去啊，快快结婚算了，对不对？这个叫做主观性的认知，主观性的认知。主观性的认知呢，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那个就不需要一个 universality， 不需要那个普适性了。但是呢，绝对性的真理就不在相对的范围里被主观影响了。那么这个绝对性的真理，那个真正的自责应当从那里来的。其实有一些话我本来要讲，我还没有讲，到了某一个时刻我突然讲出来，要你们思想一些话。今天基督徒说我认知上帝，我真知道他，我要从这个地方看，你真知道了这知识到底哪里来的啊？当我们把这个理性当作绝对权威来衡量知识的时候呢，我要问理性的本身有没有限制？如果理性的本身有限制的话，请问为什么你把你的理性当作是最后的审判官，反之不是他的意志的全部，放在真理认知的可能性之外？当有一些事情我不能知的时候，我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应当用怎么样的反应？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不能明白，我应当说呢，我不够聪明，或者应当说那件事不对。你明白吗？今天许多人对基督教用一个很不公义的态度来处理，但是呢，我也不能太怪这些人，因为有另外一些在讲解基督教的人用很不对的态度来讲解基督教，引起人对基督教很大的误解。在英国的思想家里有一个人叫 John Locke， 这个人有关于理性方面呢，他提出了三样，第一样就是呢，完全不能被我们的理性接受的，也是不合理的事情，是公众认为不合理的，那个叫做被理性的范围 ，the contrarational category。这个 contrarational 就是以理性，以那个人所能了解的这些完全相悖的不可能的事情，那个叫做被理性的范围。有一些的事情呢，是我们可以领受的，是合理的，我们能接受的，这个叫做什么？合理性的范围，这叫 rational， 这是第二个范围。但是他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些是我们的理性还不能完全了解，但是真正存在的真理的话，那个范围呢，难道我们一定放在这里吗？所以他讲出第三个范围，叫超理性的范围，这个叫做 supra-rational category。 背离、合理、超离，大家说背离、合离、超离。超离是我的理性没有达到的范围以上的、以外的那些真理，那是超离。而背离是根本我用很简单的理性就可以看出其中那个矛盾很不对的地方，叫做背离。那么这个背离从超离都死不不合离，所以呢，有许多的知识分子就把这两个范围分为一谈，然后呢，用他这一个当作是绝对。你敢说你是世界最聪明的人吗？你当然不敢说，是不是呢？谁是世界最聪明的人？不知道，你也敢说你不知道，对不对？有没有人可能比你更聪明？有没有？你根据什么说？有。我告诉你，你很多认知的东西你没有证明的，你就是 intuitive。 有一些人比你更聪明，如果你不先相信这个，你就不来读书了，对不对？啊，你来读书，你去买书看，你从人学习，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东西他比我没有，所以我去读。那么我问你，如果有一些人比你更聪明，后来有一些人比你更聪明的还更聪明，比你更聪明更聪明的还有比那个更聪明更聪明还更聪明，比更聪明更聪明更聪明还有更聪明的那个最聪明的人，难道他是历史中间最聪明的吗？ No。 哦，整个 area 拿来比赛，好不好？聪明大比赛。 比在了这一代里面最聪明的一个人，你也不能知道可能下一代有人比他更聪明，对不对？或者历史上有人比他更聪明。所以如果你自己不敢肯定你是最聪明的，你怎么有权柄说这个不合我的思想，我不要接受，这个不是真理？你应当有另外一个态度吗？我可能还没有资格明白这个真理。你抓到我要讲的话吗？叫认知性的限度，那叫 limit of the reasoning power. We know about our limit of reasoning power. 这个 knowledge 是比 reasoning power 里面的 knowledge 还更要紧的一个 knowledge。好，现在我要思想的这个限制呢，从那个真的知道的关系是什么呢？不要说神，你对另外一个人，或者说你对你的爱人、你的好朋友。你说我真知道他，我要问你，你怎么知道你真知道他呢？因为我把他带到实验室里面，细胞一粒一粒放在显微镜下研究过了，所以我真知道他。那种知识是很肤浅的知识，那种知识不过是自然科学范围里面的知识。你如果要真知道他，你要知道他的内心，这个范围不是科学的范围，对不对？有一些人你同他在一起几年，你慢慢发现他的性格有一些东西是别人没有的。 Everybody is an individual， 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他有一些东西别人没有。你认知，你的认知当了解到一个地步，所以许多时候有一些你很尊重的人，别人讲他的坏话的时候，你说算了，你不懂，我才知道他，因为我同他几年，你呢？你刚刚看他发脾气你就随便骂他，我认识他比你更深。那个深，那个真，就是提到了另外一种超过外表的认识，那个认识那你知道一个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人最深的一方面呢？除非这个人把他自己告诉你，否则你没有办法知道他，对不对？有一些女孩子你从后面看26岁，到前面看62岁还有一些人呢，除非他自己告诉你他几岁，你永远猜不出他几岁，对不对呢？有一些人除非他自己告诉你他性格是怎么，你常常只用外面的形状，从他的那个 behavior 他的这个行动来评定他的人格。是很多的孩子在学校是好学生，在家里是坏孩子，很多的女孩子 在外面行动是贵妇，在家里是泼妇。不要笑，潘芳你不是就是。你怎么真知道呢？除非那一个人告诉你。当那个人告诉你的时候，这个他 expose himself， 当他自己告诉你的时候，那么呢，这个自己告诉你是成为你认识他真正来源的基础。这个基础，他这个真正的基础，就是因为他是这个知识的来源。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人对自己的知识到底知道多少呢？你到底知道你多少？有许多经过一个很大的困难，你才知道原来你有那样大的耐力，对不对？有时候经过一大场的风波，你才知道原来你有这样大的适应性。但是有时候呢，经过一点小小的事，你才知道原来你这样脆弱。所以换句话说，连你对你自己的知识都不一定。如果你自己对你自己的知识都不肯定，对你自己的知识都不完全，你怎么能够把你自己告诉别人？所以呢，这样你对别人把自己提供出来，成为别人对你真知的知识，也受你自己对自己的知识的知识的限制。好了，年轻人有时候想骗老人家，我告诉你 ，Do not try to tell a lie to the old folk。老人家记忆力实在很差的，了解力是很强的。你还没有讲，他一看就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不，他不爱讲就是，因为老人家越讲越孤单，越多讲人越不睬他。所以呢，有一些人他以为才可以骗过老人家，但老人家有这个生命的经验嘛，老人家都做过年轻人，年轻人没有做过老人家。有时候我们怕老人家听不懂，再讲几次，再讲几次，连他才听得懂。我告诉你，越多讲，证明你自己在老了。 趁老人家最年轻的也是要多讲几次，他以为他还是从这来的。那么他对你的认知是经过生命的经历来认知你的，你明白吗？那你对他的认知是什么呢？你没有经历过啊，你就是凭着普遍的研究从现象里归纳一些道理来看他的，对不对？好，这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认知呢，因为什么？人里面有人的灵，你里面有你的灵，我里面有人你的灵，所以呢，人了解人的事，特别过来人特别了解。所以呢，《福过林多前书》第二章就提到一件事情：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有一些人呢，不用口讲话，用眼睛讲话。特别在谈恋爱，很爱谈又不敢谈的时候，口还没有谈，眼睛先谈。都还没有脚去，眼睛走来走去。那么呢，你一下子就看见，哎，这个人在谈一些东西了。Talking， 我对 talking 的东西特别有兴趣。我告诉你哈，这个照片如果照得实实板板，一定不吸引我。但是如果那个照片里面有一些话要讲的，那个照片就变成吸引力了。所以，一个好的图画家同不好的图画家，就是他能够借助他的作品 talk something， 没懂吗？因为伟大的音乐呢，在 melody 里面有 talking。在 melody 里面有 speech， 里面有一些意义的表达，那个意义的表达就是一种道隐藏出来的光芒射出来，所以那个是 talking， talk something。 你听个小孩子弹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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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当你听到这个伟大的音乐的时候，肖邦的音乐有许多 talking 的东西，你听到贝多芬有些 talking 的东西，那个东西一听的时候，你的心跟他是，因为他在讲话，人的灵知道人灵里面要讲什么，所以人对人了解，这是为什么？因为 same level， 你懂吗？因为是 same level， 所以我知道人的事，你也知道我的事。但是呢，如果我自己再把我自己告诉你的很清楚，你就更知道我是谁了。如果我没有真正告诉你我在哪里生的，你以为我是这个 New Jersey 生的，不是啊，你以为我是印尼生的，不是啊，我是中国生的，但我的脸不大像中国生的。对不对？我第一次到台湾去的时候，教员团体请我讲道，这个邀请丹田请来听道，讲员从印尼来的唐崇荣挂虎，中国人。如果不挂虎，他以为我印尼人呢。那我告诉你，我哪里生的，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几岁，我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你说你脾气很不好，我从里面告诉你，有时候很好。那我自己 talk 的时候，你了解了。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能了解，如果我把我的情形告诉狗，你就发现了 communication 不可能。你对狗说我是中国生的，他说哦。我是和他音乐的，我你 how can， 无论科学怎么进步，你不能产生人与狗之间的 communication， 你明白吗？不可能的嘛！你怎么有办法把你里面的伟大的原子能的知识，你对宇宙论的看法，你对人生观的评价呢，用这 communication 的 knowledge 能够带到那个狗的知识论里面呢？他没有这个 recognition 的那个 ability。 所以这个知道的，我要问你，到底人凭着什么能知道上帝呢？哇，这句话太伟大了！人真知道他 ，How can you know God？ 这是可能的吗？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在这个认识论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epistemology in Christian 这个 theology 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知识的这个认识论里面，一定先要有一个 communication 的可能性。所以那就是神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被造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里面就有一个领悟性 The nature of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这个领悟性灵角灵角，我们 intuition 叫这角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灵角，这个灵里面的那个能纠正你的那个灵角性呢，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这个是沟通人能认识上帝的那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一件事的本身不能够使人真认识上帝，除非呢，那个在位要我们认识他的那位上帝，把另外一个媒介撕下来。我要讲为什么？我刚才提了一个例子， 我要否认是我是不可能的 in a different level of the life。 我是人，他是狗，狗无论如何不能明白我，我很容易明白他，对不对？我看报纸看到一半，我的狗来了，我没有养狗，我比喻吧。我看报纸看到一半，我的狗来了，它摇摇尾巴，我看它样子是很孤单，它摇尾巴需要我摸摸它。但我两个手看报，正在看得很紧张的事情，怎么能摸它？我用脚代替啊，那我摸摸它，用脚代替，它呢就没有什么感觉不同了。你用手摸狗它也很快乐，用脚摸它它也快乐，温度一样嘛。啊，不久以后我妈妈来了，她也需要我照顾她，安慰她一下，我太忙也用脚摸她，她马上打一巴掌跑出去了，去登报纸，还能脱离母子关系。我妈妈已经离开世界，我是做比喻罢了。那我如果你的爱人来，你用脚摸摸她看看怎么，那你就了解我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在他里面有那个价值观的衡量的可能，他能够比这个手和脚是不一样的。你对我是怎么样，你这个眼光待我是什么意思，你那个态度待我是什么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样的，我在这里讲的时候，你们的脑里面理性就在记得应用那一个教务性，同应用那个认知性，所以我的 communication 的可能，而言语就变成了 communication 的这一个媒介了。那 media for communication， 我用的言语和你还不能产生 contact 的时候，后面有一个 translator 把那个 media 的 efficiency 带到一个可能被你接受的地方。所以那个道，那个话，那个 media 就在中间。那么使我们能领受那个道的，就是那个灵。在这里提到呢，除了人的灵，谁知道人的事？照样随着上帝的灵，谁知道上帝的事？所以怎么能认识上帝呢？怎么能真认知他呢？要真认知他，就需要第一，神主动启示他自己；第二样，透过神的灵来开导我们的灵角性；第三样，我们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领受这个启示。God took the initiative to reveal and expose himself to us. And the Spirit is the communicator. And our submission toward the revelation of God. So, when we talk about this, 认识真正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神的启示。启示的媒介是圣灵的工作，启示的对象是有灵悟性的人，而领受启示的可能就是我们对神的降服同顺从。 Revealer Communicator The ability of accepting the revelation and the submission as the attitude before God. 就是 necessity of the revelation，启示是必要的。如果神没有启示，人就不永远不明白神是谁。如果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无论如何没有办法知道他是谁，我们不可能知道。但是他启示了，我们可能知道。所以呢，启示者要在启示的对象里面使人认知他以前，先把能认知他的灵悟性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走。这样，在宇宙中间呢，只有人可以领受神的启示，没有任何一个动物可以领受这个神的启示。人是唯一领受神启示的。那么，能够领受神启示所透过的这个媒介，乃是那一位真知道神的圣灵。除了上帝的灵，谁知道上帝的事？所以我们的认识人，就透过人的灵里面的彼此的觉悟就知道了。我的认识神，要透过上帝的灵。Through the Spirit of God, we come to the knowledge of God. 透过上帝的灵认知上帝的事，大家说，透过上帝的灵认知上帝的事。好。我刚才提到这个顺从神的主权，这个顺呢就变成觉悟同这个知道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呢就是信心和知识的关系了。 你信神的启示，你就知道你所信的是谁。这个信和知的关系就很清楚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的爸爸对你说，我老实告诉你，我不是你爸爸。哇，你大哭起来了，那么你是谁？我告诉你，你爸爸告诉你他不是你爸爸，你就从过去把错的不是你爸爸叫做爸爸那种错误中间醒悟过来了嘛。好，现在顺便讲一点教育同心理学啊。如果你没有孩子，要养孩子，别早养一养，趁着孩子还小的把他养，懂吗？注意听哦，这个地方很难听到。第二样，孩子大概九岁到十二岁之间，最好是九岁到十岁之间，不必太迟，一定要告诉他你不是他真的爸爸。那个时候他要跑没有地方跑，他要自立没有能力，他就死心塌地投靠你，要告诉他。第三样，告诉他以后呢，就是有一天别人给他知道他的真正爸爸是另外一位，你那个真正对他的爱已经把他整个心赢过来，是他就是有看回到他爸爸，那么他也不会再爱那个人的，那你的家庭就稳了。很多人从来不敢告诉孩子，怕孩子跑掉，也不敢告诉，也怕，到最后呢，不是孩子怕，是父母亲自己神经衰弱，养一个天天会跑的孩子，吓得要死。好了，那么谁是你真的爸爸？你怎么知道呢？你说我是因为信嘛，我相信他是我爸爸嘛，所以他就是我爸爸。不是因为你信他是你爸爸，他才做你的爸爸，你懂吗？你的信如果是主动从你来的，你的信从你这个知识不会改变那真理的本身。所以这个方向很清楚，要真理的本身来告诉你，你才会真正知道真理的内容。你抓到这个重点吗？抓到这个重点吗？不是你找到一个人练差不多像你，你是我爸爸，他就变成你爸爸。如果他可以变成你爸爸，甚至在法庭上写这是你爸爸，在事实上血液里面他还不是你爸爸。所以呢，最真知这种真理的知识从那里来的呢？是真理本身的 expose the truth himself。真理本身的启示是人认识真理的真知道的那个基础。注意啊，我再讲一次，启示，真理的启示是人认识真理的那个真知道的基础。如果真理的本身没有启示出来，真理的本身没有自我彰显出来，那么呢，我们怎么样去追求真理？我们所追求的真理不过是我们对真理的想象，而不是真理的本身。这样在我们的 concept of truth 同 reality of truth 中间呢，还有一大段很大的距离。这就是非真启示的宗教同非启示的宗教同真启示的宗教不同的本质的地方。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on-truly revealed religion and truly revealed religion and non-revealed religion中间的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在宗教里面有自称受启示的，有不称被启示的，而受启示的是真受启示的，有不真受启示的，这个差别。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on-revealed, not truly revealed and the truly revealed the religion 不同的地方。我们谈了这一大堆，回到刚才讲的，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你看这句话多么重要吗？那位启示神的灵，就是上帝的灵，唯一明白上帝的事的那个灵，那个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你们真知道他。 乃是因为这个关键，这个媒介 The media between man and God, Holy Spirit and the revelation from God， 神主动的启示自己给那个他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领悟性的这个有这个可能的人，就照着神形象样子照着人，我们能认识他，是从这里来。所以顺便提了一件事情，凡是
God most loving.